哇，那你这本书写多久啊？
我大概就是花，我有大概花3个月写吧，反正我就有空就会写一下，有空就写一下，就还蛮痛苦的其实。
因为你要回溯那一段痛苦的过程，因为看内容就觉得好可怕，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也在经历你书中的那一种状态，所以我自己边看会觉得边去回想说，我是不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是不是可以拯救自己，或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个关系可以变更好，就是如果在两个人都可以调整跟沟通的状态之下，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不只是给婚内失恋的人使用，或者是给一些真的是像你说在检视关系当中是不是这个人适合走一辈子的，或者是走进婚姻关系的，或者是像我有时候也在处于在很矛盾的状况 之中，可以去重新去检视自己在婚姻之中的状况，或者是在经营关系之中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蛮受用。
对呀，圣经
真的是圣经的 Bible。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外星孩子地球日记，我是地球妈妈。今天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我邀请了另外一个妈妈，但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美丽又性感的妈妈来到节目上跟大家聊聊。那今天妈妈聊天室想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主题呢？那这个主题我觉得其实也蛮切合最近有一些关系状态中，如果是在比较迷惘的，或者是在一些比较需要去理清的一个关系状态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救赎，甚至她出了一本我觉得是圣经等级的书来给大家去理解整个状态。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进入一段关系当中，结婚跟离婚，我直接破题了，结婚跟离婚其实就只是一个选择。那所以我们在一个婚内失恋的状态之下，是不是能有更好的选择呢？你是要继续陷在那个婚姻的泥沼当中，还是脱身而出，然后成为一个更快乐的自己？所以在美乐妮她就是直接给我这本新书之后，我去看了她这一本失婚妇女邱海海这一本以她节目为主题的一个书籍。那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哇，他真的是在当初在婚内的状态是有一点是在被社会框架去束缚，然后所以他在这个状态当中，虽然他真的也是毅然决然的就直接冲到美国去，然后直接去结婚了，可是他在婚姻当中，
我是
笑欸，对，但真的是笑欸。可是他在婚姻当中，他也有发现他真的是在整个过程他的痛苦，然后他的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的难处理的一个状态当中，他慢慢的可以理清到他想要脱离这个状态，于是呢他就把他所有的经历录成 podcast 节目，那甚至出版成书。那现在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也许就是你或是你身边的朋友正在经历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故事。那我们来欢迎美乐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失婚妇女邱海海的美乐妮。
耶，我真的是好开心哦，因为我真的是粉丝，虽然说我的婚姻目前偶尔出一点 trouble， 但是在每次听到他的
正常
对但每次在听到你的节目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哇，其实也不只有就是我必须得要困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或是真的能沟通就沟通，能够去諮商就去諮商，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去厘清你在这个婚姻状态你要什么，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想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关系跟状态，或者你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家庭。所以我觉得今天邀请到美乐妮真的非常重要。那我真的想要了解一下，就是美乐妮当初在这个闪婚的过程当中，是因为社会的期待吗？因为我看你书中说你在选择结婚这个阶段已经是30岁左右年纪，
对呀，
是因为要迎合社会期待吗？还是有什么？
应该也不是说要迎合社会期待，应该是说我的从小的成长背景跟我所接收到的资讯，都是会觉得说女生我们就是， 可能念书念念念完以后出了社会，反正就是交男朋友，交男朋友完，我们就是如果有一个适合的对象，就是结婚，然后就是结婚有自己的家庭，然后接着就生小孩，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我就会觉得那就是我的人生应该要走的一个轨道。所以我就会觉得哦，那到30岁了，而且30岁我身边的人开始都慢慢结婚了，有些可能20几岁就开始结婚了，然后等到你30岁身边结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也是想要结婚的人，但是怎么别人都在结婚我还没有结婚呢，我就会开始有些微的紧张。
哦，我懂。
对，我觉得当下大概是那种心情。相信现在可能有一些妹妹她们也会是这种心情。
哦，蛮多妹妹应该都这种心情。
对，希望可以比例 越来越少啦。
对呀、啊，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就跟很多我现在遇到的女生一样，他们就会觉得我跟一个男生谈恋爱，谈完恋爱、我们的结果就是需要结婚，不然这个恋爱、对，不然这个恋爱他就对他就没有一个结局，就是我希望我们的 ending 是结婚。但是哎、我现在就不这么觉得，不过我们可以后面再聊。
真的，因为我觉得美人你刚刚说那个状态有点像是从众效应，就是当你身边的人大家都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你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也要跟上，就是大家的脚步。
对、对，而且因为我又没有排斥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大家都这么做、我也需要这么做，这就是一个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就是看起来稀松平常，好像就是谈恋爱，谈恋爱之后结婚，结婚之后生小孩、
然后就想说什么时候换我我一直举手等在那里，有没有？
哦，对，
越老越老是我选我。
真的听到美人鱼爽朗的笑声，就会觉得哇，我现在正在面对一个偶像哦，天哪，好紧张。
没有那么夸张。
可是我真的觉得啊，就是越是像我们在陷入这种状态，就是好像觉得我应该要结婚、或者是有时候也是因为对方逼婚，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对方会觉得说，你现在我们已经交往很久，或是我们现在的年纪也差不多，好像应该也要进入到下一步。那如果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跟状态的话，你觉得以你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你会想要怎么跟他们说？
哦，我会想要先跟他们说，你们要不要先去了解婚姻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如果是大家身边已经开始有一些朋友结婚了，大家其实是可以去互相问一下。因为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结婚就跟交往应该差不多吧。殊不知你知道踏入婚姻以后，你才发现根本就是 totally 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就是你交往，你两个人还是各自住在各自的地方，然后你们只是出来约约会、然后一起吃个饭、一起做一点什么其他事，或者是只是出去旅游，然后都很好玩。但是两个人完全不同背景、生长背景，然后连接收的三观都不一样的人，要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组成一个家庭，然后要一起面对所有遇到的一些状况或者是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真是靠背难欸，
真的、
太难了。就是婚姻这件事情，你说它难，难的地方就是你必须要跟一个可能生活模式、行为模式、想法都跟你不一样的人要一起前进、其实有点像是两人三角的那种概念、但是
就是两个要互相合作。
对对对，其实是要互相合作、互相配合、互相体谅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人就在那边坐在地上不动，你那两人三角是要怎样跑？就没有办法跑起来啊。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先去理解说婚姻跟谈恋爱交往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先劝劝身边的朋友说，就都骂的，你要不要先看一下书？
真的，各大书店都有卖哦。
对对对，因为如果太心急的觉得说我要以结婚为目的，就像当年我这个龙英娜一样，就是我就会觉得，我就觉得哦，我就是要结婚，那我现在想结婚，所以当我现在身边出现了一个我觉得还 OK 的人的话，我就要跟他结婚。我反而不是因为我很想很想跟这个人结婚而去结婚，而是我因为想结婚，然后他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然后他就会是我结婚的对象，有一点变成本末倒置。
哦，就那个 timing 刚好，所以就
对呀、
就结婚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跟你的状态比较不一样，我是跟我先生交往的 十年，然后因为、我先生的奶奶过世，然后因为要传统习俗，就什么百日内要结婚，不然要对年啊、对对对对，就因为这样的状态我们才结婚，不然我们也是可能会一直拖。那在结婚之后、
okay.
走到现在已经17年了，所以我觉得跟你的状态刚好相反，是可能你的状态是刚好你觉得那个 timing 到了，然后对象也 OK， 那就结婚、那我们是一直拖着，然后刚好另外一个 timing 来了，好像逼不得已只好结婚、所以那两个状态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很认同你说的，就是在进入婚姻之前真的要好好检视你自己的状态是不是已经 get ready 要进入婚姻了，或者是对方适不适合你跟你一起进入婚姻，而不是他的状态好像还是跟小孩一样，或者是他还是跟一个罗汉咖差不多，
真的
那好像也是蛮痛苦的。
真的，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就是如果有朋友说，哦，他们就是什么交往了以后，他们想要结婚，我就会说你们先同居。一定要先同居一年，一定要一年，所有该试的东西都要试，
很重要。
这一年里面，你们就要看看你们一起生活，比如说分工啊，就是整个家庭里面的分工啊，或者是当你们生活上遇到困难了，是会怎么去解决啊？然后再来是可能遇到双方的家人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不可以互相支援啊？或者是对方的家人很讨厌的时候，男朋友有没有办法出来挡啊？等等等等，
还是他是妈宝之类的？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在同居的时候试着讨论看看，如果你们是有想要有小孩。以后想要有小孩的计划，那这个小孩会是谁负责？工作以后怎么分？那是不是谁要待在家一阵子？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要先搞清楚，再去结婚比较聪明呐，哈。
对了，不要冲动啦，冲动真的是一时爽，可能之后爽的就不是你喽。
之后离婚很辛苦啦。
对呀、因为你知道看。美乐你的书，然后他听，因为也是粉丝，所以有听了很多美乐你的节目，就会知道说那个离婚的过程真的很恐怖，那个比结婚还要难。结婚可能是一时冲动，
很煎熬，很煎熬。
对，因为现在可能有人就是裸婚嘛，我不办婚礼也可以，我就是去登记就好。可是，
对啊，
你登记容易，但是你要脱离这个身份，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尤其是对方如果又不想要跟你离婚，然后要再牵扯在这段关系当中，那又是另外一个泥沼欸。
真的太痛苦了。
对啊、所以美乐你的离婚的动机就是刚我们上述提到的那一些吗？还是其实有其他的动机让你真的确信了我一定要离婚这件事？
我觉得其实追根究底，为什么我要离婚，就是因为我跟前夫我们两个人从根本上就是完全的不合适。就是我觉得我们互相需要的伴侣的样子跟我们对方的样子其实都是差很远的，所以才会在婚姻里面造就出那么多的沟通不良，或者是没有办法去适应。像前夫就是一个比较大男人主义控制狂的人，那当然一定会有比较小女人的女生这一派嘛，但是偏偏我就不是啊。所以当我们两个人去做结合好奇怪、
结合
对，当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后，然后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环境下面再去相处去生活的时候，光是一个个性不合就可以让两个人都痛苦，这一定不是只有我痛苦，虽然我是整本书里面写起来是我非常痛苦，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也是，因为他就是很喜欢控制人嘛，那他就是希望这个人就是只听他的，然后身边都没有其他人，只有他嘛，他希望他就是一个太阳，然后我就是只能绕着他转，那我就不是啊，那他又很希望我这么做，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好，我很爱你，而且你是我的老公，那我不希望你常常生气，或者我不希望我们常常有争执，那我可以就是屈就一点，我去改变我自己，那但这些东西都是一时的，这些东西你可以改变得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但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有办法吗？ 就是不行，
太难了，
所以像、对，所以就是其实从根本上面呢，我们的个性不合，然后再加上他的个性比较压抑，所以他不太会跟我吵架。但我母羊座超爱吵架，但是其实、然后他都不吵架的，所以然后他又很闷，很闷之后、我就会觉得我要花好多好多的心力去解决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好累、那我不想要费这么多的心力去解决那些东西，那我自己改变我自己比较快。但是其实我的改变一开始还有爱情的时候我是甘愿的、但是当没有爱情的时候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一定的
对，所以就是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多的累积，两个人互相累积的一些不满，然后甚至是后来我很快的就不小心生了小孩、结婚以后，对，所以又加上了小孩生出来之后，就是全部小孩的重担都是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就等于是在婚姻里面都是伪单亲妈妈嘛，所以就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也是住在美国，我不是住在台湾，所以
对啊，远离他乡欸，
对，跟在台湾
两家可以靠
完全不一样，完全没有后援、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你身边唯一的依靠就是老公，但是当老公没有办法给你依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我要哭了，
天哪，我就听起来我都觉得好心酸哦。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来是个性不合，那二来是因为有了小孩之后、我真的觉得小孩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因素，就是、觉得我跟这个人真的没有办法相处，我们没有办法配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当一个好的伴侣、我觉得这是小孩出生以后我一个很大的感觉，所以就很多很多累积的东西啊，然后再来也包括我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同居的时候啊，看看如果男朋友家里面的家人有什么东西，男朋友会不会出来挡啊，你大概就知道你以后怎么、对，你以后的婚姻状况会怎样。那刚好前夫也就是他就是比较站在他们家家人那一边的那种老公，
哇，那更痛苦欸，
所以我就超北送啊，
难怪，合理合理，这我能理解。
超北送，所以其实你说离婚有什么原因？要离婚的关系真的里面本来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夹杂
在
一起的因素。对啊，那很多人就说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其实没有真正压垮他，其实我就是忍无可忍。
你就已经累积太久了，那个怨气累积太久。
对啊，我就是我真的就不想再忍了，而且我也忍不下去了，而且我到最后真的很应该是说我从想离婚到真的离婚也拖了大概有两三年吧。
好久，你要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再待两三年呢，而且是看到对方就堵拦呢，
所以那个心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郁闷的，就是我最后已经意识到我跟我自己认识的自己是完全不同人了，尤其是在家里面在前夫的面前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我的家啊，就是我会觉得
监狱吧，
对，它就很像监狱，它就是我回家并没有开心的感觉，我也没有期待回家的感觉，我觉得在家里面的空气就是一个冰的，而且我在这里面我连跟他呼吸同一个空间的空气我都不想要，那那个地方怎么会是家呢？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我到底还能忍受多久？
可是你好强哦，你还可以忍受两三年，我就好佩服哦。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找机会带那个小孩回台湾度假
哦，我有看到你书里面写你有说回到家在你要回美国的前几天都很煎熬，就是很不想要回去。
对啊，就真的很像就是关监牢然后出来放饭然后现在又再关回去，有点像男生当兵吧，因为我没有当过兵啦就在猜可能是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就觉得哦天哪，我要回去一个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地方，我那时候的心情是这样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 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就是什么又要被管啊，又不能跟男生说话，然后衣服又要按照他的规定，
真的很夸张。
然后回去又是我一个人要自己在忙小孩啊，然后他可能又要问东问西，但是我根本就早就不想要跟他分享我的生活了，等等等等，就会是一个觉得我再回去美国住在那一个所谓的家里面的时候，我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就是一直都。变成那个情绪也是一直堆叠，一直堆叠，一直堆叠，到就是终于受不了，跟他提离婚。
嗯，我有问题，就是在你在当初，你正在你意识到自己好像在这段关系中已经是有一点不平衡的状态之下，你有试着想说跟对方沟通吗？
有、欸，
还是对方有拒绝沟通？
哎，我觉得好难哦，我就觉得这连。沟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不良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个性真的差太多
、哦、
对，因为我就是习惯都要把话讲出来的人，但是他是习惯要闷在心里，而且他会闷很久，可能闷了两三礼拜以后他才说出来，
这么久
就变成、哦、对
对牛弹琴了、啊、
所以我要去猜，然后他可能一个、哦、就是他可能一个不高兴他就会臭脸，然后家里气氛就不好、
嗯、很
差，然后我就要开始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我的个性又比较大辣辣那样子、嗯、慢半拍，然后我就会想说发生什么事了、嗯、那他既然不讲，那可能跟我没关系，可能是工作上面遇到什么他、
哦、工作压力
有的，对，可能不顺心的事情等等、嗯、那我就想说那既然他不讲的话，那就可能过几天就好了，但其实没有、嗯、他不会好、
嗯、天哪，
就是对，我就觉得从根本上我们在处理情绪的方式跟要排解压力的方式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等到我们要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有争执，当我想要跟他说 这件事情怎么样的时候，他比较难去专注在事情的本身，他很会、嗯、比如说我就有比较容易激动嘛所以他就可能就会说为什么我口气要这么差，
哦、
所以他反而不会想要去听，对，他反而不会去听我想要讲的那个内容、嗯、又或者是也因为他个性就是比较大男人主义，所以他会觉得现在这些问题就是你去改就好啦，所以你要调整啊、嗯、等你调整好了这些问题就没了，
哇，
所以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良性沟通，那到最后我根本就不想沟通、嗯、因为其实沟通也很耗心力，
超累，超累，
所以我就觉得那算了，那我就都闭嘴好了，那反正你不高兴我就改、嗯、我就是、嗯、我不想要再花我多余的心力多余的情绪去在那些根本就解不开的结上面，就会、嗯、所以久而久之这样的关系就只会越来越差，就是没有回头路了，
真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妈妈们好像会在一个状态中，就是会觉得即便对方好像对自己不好，你有意识到，可是他们会有一个中心思想是我可以改变他，我觉得有些妈妈有这种想法，
我跟你说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各位太太现在听我一句好不好
劝示劝示、啊、
人真的不会改变，人只会在他可以的范围内做调整、嗯、那我觉得你、嗯、可能你们在夫妻之间的相处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第一步真的是先试着去沟通啦、嗯、因为我也是曾经试着去沟通，沟通无效我们最后才走成这样嘛，那我觉得你可以有些老公可能是吃软不吃硬，有些可能是吃硬不吃软，那像我本人就是吃硬的，你知道歪掉了，不好意思，
双关。OK
的，你们一定知道相处上面对方的个性是怎么样嘛？他吃哪一套？嗯、那我觉得可以 有的时候可能是男生喜欢塞奶啊，或者男生就是被骂一顿他就乖了啊，等等等等。嗯、那你希望他去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可能就是去用一些可能他适合对方的方式去沟通看看。那真的不行的话就算啦、啊、就算啦、啊啊、一翻两瞪眼啦、啊、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因为像我是四十几岁嘛，像我们这一辈的女生啊、嗯、有时候会一直在婚姻里面很卡，像我的婚姻的前几年里面很卡，是因为离婚当时对我来说从来都不会是一个选项、嗯、所以当我觉得我这个婚姻是不能离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可怕，很痛苦。
嗯，
就是就算我已经知道我们两个很不合适了，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方式相处真的很不行了，但是我就要跟这个一辈子耶、欸、我的天哪、
啊、好可怕。到底阿嬷那么那一辈到底是怎么忍下来的？
对，我就会觉得真的好可怕。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也是有争执，然后他就说哦，诶，这段我应该有在书里有写。其实你知道，我都有点忘记写什么了。就是他就是有讲到一些状况，然后他就是又希望我要改变。他说如果你都不改，我们这样子两个人有怎么会有办法好好的再继续过三十年。然后我那时候
我
觉得
我
有看到、哦、我要写
书中有写。
对然后我就突然吓到，我就想说三十年，
三年都忍不住了，三十年，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想说我真的不要跟你在一起三十年，我真的心里就出现大大的 no 那样子、
嗯、
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有脱口而出，我就跟他说，哈，我说我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们到三十年，我说在三年会不会离婚，我都觉得不好不好，不知道好不好说了这样子。
嗯，
但是他那时候他其实也没有 get 到我的话，因为他那时候还是沉浸在他希望我做一些改变。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一句话真的有点给我很大的冲击。我想说我真的该来准备一下离婚的时间了。对，
真的。
我说太恐怖了吧，三十年代想吓死谁呀、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结婚可能就是也才三四年吧，两三年吧、
哦、
对啊、
哦、还在磨合的阶段。
妈的嘞，三十年，我想说我才不要，真的心里就是想我才不要。
嗯、
对，所以才会开始想说，那如果我要离婚，我到底该怎么做，那我才去开始做一些准备。嗯
哦、可是因为这样子听到你前期说，就是像你前夫想要控制你的就是穿着啊、打扮啊，甚至我在书里面看到很恐怖，就是连社群上面男生的朋友都要删除，不能跟他们
对
话。对
啊，
我觉得这是太扯了。可是你要怎么样去从中发现说你已经被控制，而不是因为有些，我觉得有些女生或是有些可能在关系状态当中的人，可能在热恋期的人，他会觉得他是爱我，所以他要限制我，因为我是他的所有物，所以他们不会自觉到说他已经被控制了。可是你是怎么发现的？
哦，你知道吗？我其实也是，因为像他会限制我很多东西，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很多时候的心情是用一个省麻烦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嗯、因为我就会觉得，因为那些男生反正就是一般的普通朋友嘛，或是同学什么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真的、嗯、我心里没有鬼啊，就是我也没有对不起你啊，那我就删。那我也不是真的跟他们什么还私下往来啊，什么偷牵小手啊，你爱我我爱你啊，也不是那种嘛。所以我就会觉得
啊
省就省麻烦，省麻烦没关系，我现在进入家庭了，我就做这些事。可是慢慢的哦，就是明明这些事情都问心无愧，
嗯，
但是竟然就是某一天我朋友就是传讯息给我的时候，就只是问候，但是我却有一种我在偷吃的那种感觉。
心情吗？我天哪。
对，我就会觉得啊，怎么办？他怎么会传讯息给我？我这样子被我老公发现怎么办？他会生气，他会觉得我是坏女人。然后我竟然脑海里面就浮现出这种想法。那我一出现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另外一个原来的我就跑出来说，你现在是有病吗？对，
多重人格，
人家对，怎么会人家只是传给你一个问候，说哎、欸，在美国还好吗？最近怎么样？这种讯息、
嗯，
然后你就开始觉得
脑补很多剧情。
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反应都是 我会突然惊觉怎么会自己现在开始有这种反应，那跟我一直以来三十几岁以来的那种反应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慢慢的慢慢的，就是当我一直照着前夫做所要求的事情去改变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行为模式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但是那些行为模式对于一个内在原本的我来说会觉得莫名其妙。那我就开始发现，诶，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啊？我现在是生病了吗？
对啊。
然后我才开始觉得说，等一下，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就是我好像是开始被吓蛊了吗？还是催眠了吗？
有点像，有点像。
对对对对对，甚至是我看我的朋友的夫妻的互动，就是他们可能老公老婆会都是讲话比较直接的人啊，他们可能就会互相骂一骂，然后又和好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等一下，你怎么对你老公讲话那么凶，可以这样子吗？你知道我脑海里面都会跑出这种念头。又或者是可能我去朋友家做客，然后我朋友的老公会跟我朋友说，那你们既然朋友来了，你们就一起出去外面喝杯酒啊什么的啊，去放松一下。然后就心想说，什么，老公可以对老婆讲这种话吗？就是不是就是应该要多待在家吗？怎么可以出去喝酒？怎么可以出去酒吧？这不是被禁止的事吗？你知道我脑海里面就会开始出现这种我以前会觉得是神经病才讲的话。
你已经被形塑成他脑海中的那个形象，
对对对，
而且是从里到外都是身心灵都被控制住。
对，我就会觉得他需要的夫妻关系跟他期望的夫妻关系跟我们应该要的夫妻关系就会是他脑袋里面的那个样子，但是其实
他想象出来的
那样子。对，那因为我是他的老婆，他是我的老公，这是我们的家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夫妻相处模式，但是那其实跟我自己想要的是不一样的，还有跟我看到我身边朋友的相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谁是正常人，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真的，
真的，大概就是一个慢慢觉醒的过程吧。
哇，那真的是很需要去有一个比较组，就是很多人讲说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嘛。我相信这关系状态也是，就是你看到别人他的状态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再回归去审视你们之间的状态，你也会觉得怎么好像不太一样，应该这样才是正常，为什么我的状态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正常呢？这也是蛮奇怪的事，
自己都看不下去。
真的，可是你觉得他这样的状态之下是已经像是有精神暴力的存在吗？可能他有时候有些控制的一些言论，
我觉得就是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
好可怕。
因为我，其实精神暴力这个东西，我也是后来才接触到的。然后我再回去回想，我才发现哦，其实我在婚姻里面是有被精神暴力对待，因为我后来我就会变得很害怕我的，比如说我跟谁可能讲了一句话，或者是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他就会不高兴。那他不高兴后面代表的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情绪，当他有情绪的时候我就要去安抚，那我安抚完最后的解法又是我要道歉，然后我要改变。你知道当他一个不高兴后面接着一大串的背后的一些行为就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会很害怕看到他一个不高兴的那种眼神或表情，所以我只要是做在外面可能跟朋友，我可能是一群朋友哦，不是那种什么一个男生什么，可能跟一群朋友讲了什么话或者是做什么事情，我就会马上
他的表情，
马上看过去看他的表情，
看有没有生气，眼神有没有变，
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假设比如说像我回台湾带女儿回来度假的时候，像如果我有跟男性的友人有一些联系或者是聚餐什么的话，基本上我都偷偷啦，因为他都说不行嘛。然后我真的就觉得我好像背着他去跟人家开房间那种感觉耶。
太夸张，我有问题。那如果是同志可以吗？
可以啊 ，gay 可以 ，gay 就可以
，gay 他可以，但是其他异性恋都
不
行。双标，
他就是不喜欢他的老婆有机会被别人喜欢， 所以 gay OK 啊， gay 不会gay 不会爱我啊。
我看到书里面很扯一点是，他连你去产检，男生医生也不可以，
啊、
这真的很扯、欸。
男生的医生不可以看到我的阴道啊，那是男生。哈
可能不是医生很专业吗？现在台湾妇产科男医生有多多啊？
是不是？
对啊，我靠这一段我也傻眼，我还跟我老公说你应该没有这样吧，他说当然没有啊。
对啊，他就觉得他老婆全身上下都是他的，那何况
是
何况是神圣的阴道，那是要他小孩生出来的地方，怎么可以被别的男人看？就算这个男人是专业的医生也不行，
也不行，
有病啦，
可怕哦。真要背，
我告诉你，这种人就活生生存在。嗯，还跟我在一起六年多，
哦，还生小孩的呢。
哎呦，啊、小孩就生太快了没？大家要戴套啦。
对啦，如果我们还没有决定，就要戴套。可是我问题就是，像这样的状态之下，你有没有曾经有一度想说，会造成他这样的性格，会不会是因为他也心理受过伤，或是他曾经可能有什么样的心理压力，所以造成他后面这个性格的长成？你有没有曾经这样的想过？
欸，我有欸，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大一个部分他的性格是跟原生家庭有关。那因为他原生家庭，他爸爸就是一个比较父权的角色，然后他的爸爸又常年都在国外工作，在他的那个生长过程中，所以他似乎可能就觉得爸爸这个角色就是在家里是权威的，然后只要负责赚钱的，然后家里面的其他大小事都跟他无关的，所以他从爸爸那边接收到的爸爸的样子就是那样，所以他又在自己的婚姻里面要把这件事情发扬光大。
嗯，哦，把爸爸精神发扬光大。
因为其实我看前公公前婆婆的相处，就是前公并没有那么的，你知道，控制狂。我觉得那个控制欲可能是他自己长出来的。
哦，
对，
哦，没有安全感。
对，他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家不是说那种没有安全感、有控制欲的人，可能是有一些比较自卑的心理，
自卑，
所以才会想要去控制别人嘛。我是这样觉得，
他会想要控制，
因为我会觉得你在那边，与其你去担心说其他人会不会对我怎样，其他人会不会喜欢我，问题是今天我是你老婆啊，我是跟你在一起啊，又不是说别人喜欢我我就会喜欢别人，我又不是说医生看到我的阴道我就会跟他生小孩，
我就会爱上医生，
不 make sense 啊。就是所以我其实我也很难理解这一块，欸，因为他的那个思考模式跟我差好多，所以这个真的也变成没有办法沟通的一件事情。对啊，
就等于说他防御心也很重，然后他可能也不理解自己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就是这样，我是他的老婆，我本来就应该就是只属于他，所以这对于这件事情来说是没有什么考讨论空间的，完全没有。对啊，
了解。那你觉得在这整段关系之后，然后你觉得生小孩是一种救赎吗？对家庭来讲是个救赎吗？当初的你是会是这样的想法？
不是，当初的我就是觉得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结完婚以后就是要生小孩。所以就会
觉得，就是那个步骤。
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已经34了，因为台湾法律是35岁就算高龄产妇嘛，你就可以健保补助羊膜穿刺嘛。所以你看，
是是是，
当一个女生她如果是想要生小孩的，当她听到高龄产妇这四个字，你心里当然会着急呀，你就会觉得说，那既然我们的未来里面是要有小孩的，那我们就年纪差不多了来生一生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既然我们的关系里面未来是要有小孩的，那不如我们现在还没高龄之前就赶快生一生。所以那个时候生小孩大概就是在一个又是一个搞不清楚的状况下，就觉得来就生。而且那时候就年轻力壮啊，然后又新婚，一直就是没几个月就怀孕啊，没乎啊，就闪婚就闪怀，哎呦，
没乎又回，
就来了，没来了就来了。
哦，所以其实你觉得生下小孩之后，也没有造成你们的一个关系是有改善？
没有，我们的关系恶化，
反正是变得更糟，
非常糟。从怀孕开始，我就发现这个男人真的是很不体贴老婆，欸，就是 觉得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委屈？
问天问地，
对对对，真的是怀孕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蛮委屈的啦，就是会觉得不是人家都说孕妇需要被好好照顾吗？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这样？会有一些那种心，就觉得凡事都还是要靠自己。其实那个婚姻吼，走到后来，我也是觉得说很心寒的一个部分是，明明我们就是两个人，但是我什么都在靠自己。对啊，
对。
然后里面他
有看到书
里
面
他也有、对，里面他也有说他自己最后也觉得自己就是我的 ATM。那我还想说，哦，很有自觉嘛你啊，但说他就是 ATM 而已。就是家事我做，小孩我做、你看说做的事情就算了，事情都是我做，但是连一些夫妻两个人应该要有的一些交流也没有，所以当你只给我钱、然后又希望我把工作做好的时候，我就变成我就只把我的工作做好，但是你不会是我的依靠、你不会是我想要诉苦的人、你不会是想我想要分享快乐的人、就是你不会是我想要遇到困难的时候找你商量，然后邀请你去一起把问题解决的人，都不是，就不是你、就不是你，真的就只是 ATM， 而且还钱还有可能领完。
我有领清的一天。
没有，因为岔题一下，因为 我有朋友也是想离婚，但是因为他的老公非常非常有钱、所以他那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怎么舍得、你怎么舍得那些钱然后就离婚了？我说因为基本上他也没有你老公那么有钱。
欸，
对、当你的钱
原来、
你的钱达到一个数量庞大的时候，其实对方是会舍不得离开的。
哦，他会觉得没关系，你就给我钱就好了，其他你要怎么样我无所谓。
对呀、啊，每个月给我80万，让我自己
固定给我10万，你说20万，
20万太少了，80万，80万。
啊、哦，太少，80万可以、
啊，是不是？所以刚刚为什么讲到这边来？一岔岔很远，
我想妈妈都会这样。
一岔岔很远，对啊，那时候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真的啊，我们这个关系我真的不需要你啊，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就好
了，我自己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需要你？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像小孩一定会是一个我不想要当初正对对对对对的主因、那后来我就会想说啊，小孩反正。在婚姻里面也都是跟着我啊，都是我在照顾啊，99%的时间都是我啊。那离婚以后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不觉得啊。所以其实小孩这一块，在监护权上面，他是还放手放得蛮干脆的。
哈，我以为男生会想说，不行，这是我的小孩，所以小孩要留我，我要有那个监护权。
因为他就没那个卡称是要怎样吃那个泻药，我就不懂啦。他就完全不会弄小孩啊，小孩也跟他不亲啊，也不想黏他啊。那你要真的
哦，我有看你书中写的很夸张哎，就说换尿布、泡奶都不会，然后小孩可能还要在你们外出的时候还要上演一段，就是他希望幻想中小孩会
很
靠近
他
说爸爸什么之类，就没想到说不要靠近我，不要理我，不要碰我。
对，然后他就来跟我抱怨说，
哇，他应该幻灭
我的女儿让他很丢脸，唉。
哦、天哪，他怎么又想说是自己没有去亲近孩子呢？反而怪你说没有把小孩教好，让小孩在外面给我丢脸。
离得好啊，
好，离得好，拍手。
对啊，所以其实小孩这一块，我后来也是想通了，就觉得我跟小孩自己，我自己又不是没有工作赚钱的能力，我只是因为跟你结婚，所以我没有出去上班，但是我并不代表我是一个没有能力去工作赚钱的人。所以既然我从你身上拿到的只有钱，那我自己去赚钱、我是不是就完全不需要你了？答案还真的哦。
验证了呢，现在正在验证。
是啊，一直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女人要有钱，女人要靠自己，知不知道姐妹们？喊话一下。
真的需要需要，因为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人也蛮多是妈妈、然后或者是有些爸爸，那他们可能也都在一些可能有毒的状态当中，就是说 婚姻状态已经可能有问题了，可是他们还是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切，或者是他们还在犹豫不决，说我是不是真的要狠下心来，然后还自己单身，然后还自己自由这样。所以其实我也想要问美乐，你说你在计划离婚这个阶段，你是怎么样去准备，以及你如何保护自己？
哦，好，我会建议啊，大家只要你有离婚的念头，你不管你要不要真的离婚，只要有念头，你就先去找律师咨询。那你去找律师咨询，你不是说我去了以后才说律师我想要离婚呢、欸？然后再让律师一个一个问你的问题。律师跟諮商心理师是不一样的人，好吗？一个是要、
对，大家会搞混。
諮商心理师是你心里有郁闷，他会帮你慢慢的解开你的郁闷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这些郁闷，下次要怎么样避免这些郁闷的人。但是律师不是，律师是帮你解决法律问题的，就是只有法律问题。所以大家先知道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哦，不要找错了，不要想说你要去找律师聊天哦，很贵哦，哈。
很贵。
对，那你
真的，
因为大家都没有离过婚嘛，但是少数人有离过啦、在婚姻里面就是
现在应该蛮多的啦，
就是、大家都没有离过啊，所以你一定对离婚会有很多的疑问。那比如说离婚以后，是财产怎么分，那小孩怎么分，如果小孩监护权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孩，小孩会不会跟我不亲，会不会见不到我，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问题。那这些问题谁可以解答，就律师会告诉你啊，因为他们经验丰富嘛，他们可能一年不知道处理几十个案件、可能每个人身上都要都有几十个案件在处理，那所以他们一定是最专业的，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就像你去问身边离过婚的朋友一样，他们会给你建议，但是总比你自己在那边瞎猜瞎想的好。所以你可以去知道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之后，你再回来想想你想不想要那样。对啊，因为并不是说因为想离婚大家都想离嘛，每对结过婚的人都知道
大概100%都有曾经有这种想法跟念头过，
但是你会不会执行是两回事嘛？但是你在执行之前，你可以先做好一些功课。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敢离，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像可能家庭主妇，他们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他们可能就会害怕说：“那我离婚以后，我是不是就身无分文了？”我是不是就不会、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自己养自己了？欸，但是其实他们结婚的，他们的婚姻过程中可能一起买了三栋房子啊，那他是其实他可以分到一栋半欸。就是、对，就是婚后是夫妻的财产是共有的，像这些事情律师就会告诉你、又或者是你要抢小孩的监护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监护权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小孩成年之前会帮他做重要决定的那个人而已、那很多人会把这个监护权放大成谁拥有监护权谁又有小孩，其实
谁就有小孩，
不是这样。这个小孩他有爸爸有妈妈，就算离婚以后他还是需要有 就是一定比例的时间是跟着主要照顾者
要相处，
对，但是不是主要照顾者这个人他一样有他的探视权。比如说像我现在我女儿都是跟着我嘛，那但是他的生活起居都有照顾，所以他平常上学的时候也都反正都住在我家，那周末的时候他就是会去爸爸家，对、所以其实并
这就是可以离婚的时候讲好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那这些东西，那你们的比如说探视条件这些怎么写啊？你一定也不会，而且真的不能乱写，写说随时来带都好，这种就写的等于没写。那这种也是律师会告诉你要怎么写会比较适合。所以真的有很多功课要先做一下，
先做好，
然后你就比较不会害怕。
会不会在做这个功课当中，会突然发现说就是？好像离婚很麻烦，都不想
做，也是有可能、
会不会有人有遇到这样的状态？
也是有可能啊，那就代表你的婚姻其实你还没有忍无可忍啊，
还是可以再忍一下这样。
对啊，因为有婚姻里面你有很多构成的东西嘛，所以所以我其实有教我的听众，也有教我的读者，如果你现在就是很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不知道要不要离的时候，你就是拿一张纸跟笔，然后中间画一条线，左边写为什么你想离婚，右边写为什么你不想离婚。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把那个想法文字化的时候，自己会比较清楚。
哦，顺便帮自己做一个回溯跟一个就是理清的状态，
那就是你很想离婚的原因有没有办法被改善，那你不想离婚的那些原因有没有办法去支撑你就是再忍十年之类的就是
三十年
怎么忍不下去所以其实你把它写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帮助自己思考因为说真的离婚这件事情虽然我是很爽啦大部分人也很爽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两败俱伤它就是一个你要用一个失败的婚姻来描述它其实是没错的那它其实也是你的人生里面一个等于是有点摔一跤的感觉那你摔跤了总是会有一些擦伤有一些伤口嘛这其实你都会失去很多的东西你可能得到了一些你得到了我想像我得到了我想要的自由我想要的快乐那同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啊那所以像如果有在考虑要离婚的朋友们你们也要想哦离婚没有什么都全拿哦你一定有需要割舍的东西但是这些割你必须割舍的东西跟你要得到的那个东西哪一个你比较想要应该是说你想要的东西有没有对那个
比重这样
你想要的那个东西的欲望有没有大到你真的可以割舍掉那些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他们现在生活过得不错然后小孩又有什么公婆照顾啊等等等等就是有很多方便的地方但他就是不开心你如果离婚了你有自由身了你变开心了去自由自在做你的事情了那你原本享有的这些好处可能会没有哦那自己就要去做取舍
所以就是也是自己要去重新去检视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对 对啊
那我觉得刚美伦你说的很好就是你就拿一张纸跟笔然后你好好去回溯你到底想要离婚的那个原因是什么然后你究竟在这个离婚的过程当中你希望可以获得什么可能都把它列清楚然后在真的走上离婚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跟对方谈清楚甚至白纸黑字的把每一个细节写清楚因为我在从听美乐你的节目到书籍我都很清楚理解到说美乐你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要离婚过后你的那一些条件都要写得非常仔细例如说你一周见几次小孩然后几个小时都要写得非常清楚
要啊要啊因为
对不对
唉，因为你知道这种事情呢，两个人如果都好好，都是可以互相，都是可以商量啊。问题是你们就已经离婚了，都已经互相讨厌了，怎么可能会平心静气的去说哦？那这个小孩今天想要在我家多玩两小时，好不好？啊，你都已经讨厌那个人，你怎么可能说好？一定会说不要啊，就说好了，六点要回家，干嘛又要拖到八点？你知道，就是避免为了离婚以后还要因为这些事情争吵。所以我们不如就在离婚当下我们都把这些通通写清楚而且其实也可以避免再让小孩去觉得说都已经离婚了为什么还要再为了这些事情去做争吵因为我觉得离婚了我们就是各自迈向新生活啦应该这么说
迈向新生活
但是如果你还一直纠结在要去找对方的麻烦或者是你还为了对方的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一直有不好的情绪我觉得那些都会阻碍你的新生活我是这样觉得就放下了就放下了
他
就是前夫对我来说他现在就是小孩的爸爸就是这样那他也不会再来影响我的情绪了因为我们也不会有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什么纠葛都没有我们所有谈的东西就是小孩而已
哇我现在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帮一些听众问题啊因为这里有收集一些就是问题就是像有些人会问说那我要如何去跟我的家人说我要离婚这件事就是那个过程要怎么样去、
哦、这好难、哦、
去讲
我跟你说好难哦因为我自己也是很不敢讲那我不敢跟家人讲的原因是我自己都觉得离婚这件事不是很不好那他们会我爸爸妈妈他们一定是会觉得毕竟是社会压力下嘛就会觉得离婚不好啊离婚以后的女生带个小孩那这样子是不是以后人家会被人家笑啊会被人家侧目啊等等等等或者是说 我好好的一个女生哦，这样子嫁去美国，然后现在我又说离婚要搬回来，我会不会让他们觉得丢脸啊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心情。那还好我的家人其实是支持我的，所以我在书中有写，就是跟我爸还蛮感人的，就是互相坦白的那一段。
对
对对对，
真的，我看我都快哭了。
对，就是对，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是支持我的，那他们就会，我就会觉得好 ，OK， 那我在家人这一段，我不用担心，我就可以去做我的决定。但是呢，其实像我自己有很多听众，他们是自己想离婚，但是却遭到家人反对，强力反对的那种，甚至会站在他们老公那一边的，就是说你不高兴的事情他都改了啊，那你们现在不就好好的吗？干嘛还要离？很多人会遇到这种状况，那我就会跟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说，你就自己去做功课，自己去把婚离了，再跟他们说，对啊，因为我不许你不支持我就算了啊，你也不要来介入我想要做的事情，
来干涉你是不是要做这件事。
然后他们反而会觉得说，但是我的家人会不高兴，但是我的家人说什么什么，我就说，但是不是你的家人跟你的老公相处啊，是你每天在跟你的老公相处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替自己多想一点。
而且我觉得很可怕的是，有些人还会用一点情绪勒索的语句说，你如果离婚你以后会后悔，
或者是说你以后离婚你就不是我们家的小孩，唉，真的，
对，就说你，我没你这么丢脸的小孩之类的，
我就不要这样逼自己的家人呢、欸？为什么嘞？为什么要这样逼自己的家人？家人就是要拿来当支持跟当
避风港，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我觉得像离婚这种已经算是人生的比较大的事件之一了，那你一定会希望身边会有很多可以支持你的人。那家人朋友或者是有钱比较够的那个的听众就可以去找谘商心理师嘛那这些都是一些心灵上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其实对于在那种遭受到人生挫败或者是在怀疑自己的那种离婚的时期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再为难自己的家人了。如果现在听众有家人在离婚，你们就是鼓励他好不好
真的，
或者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反对那你就闭嘴，那是他的事情，对啊，
他的人生他自己决定嘛，
真的。
那像这样子在经历这一段过程就是从想离婚然后到离婚了，那我相信在这段过程当中一定也会遇到孩子可能会有疑问，例如说为什么你们不在一起，或是为什么我要跟爸爸或是跟妈妈离开分开这件事，那你要如何去跟孩子聊说就是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这件事？
OK， 因为我是比较属于我我都直接跟我女儿讲，就是从我想离婚的时候我就跟她说，那
哦这么早就讲，
在那之前其实就是有几次刚好机会教育
很重要，
就是他可能提到说他的朋友的爸爸妈妈离婚，然后他就说什么是离婚这样，然后我就有跟他解释，我就会说什么，我说两个爸爸妈妈两个人他们以前他们就是相爱，
很相爱，
然后他们想要一起生活然后变成一个家庭，他们就会结婚，但是当他们两个人都不喜欢对方也不想要再跟对方继续生活下去的话，那他们就分开，就叫做离婚。所以其实就是就刚好有一些机会可以对我女儿就是先做一些这种机会教育，然后刚好也身边我有朋友也是离婚，那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哦，这个阿姨她也是离婚哦，然后她现在就跟她男朋友出来玩这样，她就说哦，是哦就是刚好就可以做一些机会教育，所以她就比较同步的知道结婚跟离婚，因为我相信很多家长比较会少教小孩什么叫离婚，但是因为那像小孩他们比如说看那些故事书啊，或者是他们被带去参加婚礼啊，他们比较只知道结婚的概念，不知道离婚的概念。但是我比较从比较小的时候就给我女儿这个概念，然后等到后来我自己想离婚的时候，我就等于是有点像跟他聊天，我就会说宝贝啊，妈妈想要跟你爸爸离婚呢、欸，这样。他就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妈妈很不开心。他说为什么？然后我就跟他举例，就是前夫控制狂嘛，就很爱规定我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说，那如果 妈妈都只规定你，比如说你每天都只能穿裤子，不可以穿你喜欢的洋装，你会不会不高兴？他就说会啊，为什么要规定这些？我说对啊，为什么要规定这些？对，我就说
他就能理解了。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他还可能还很小，四岁。因为我们真正离婚的时候，我女儿是五岁，那时候可能就在之前，就是差不多四岁左右。其实就是那种幼儿园的小小孩，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跟他说，其实没有那么难。但是我就会跟他说，离婚就是爸爸跟妈妈分开住。我觉得就像我们平常常常回台湾玩那样啊。
哦，他就有概念了。
对对对，他就比较会有概念。但是虽然他接受，他是接受这件事情的，因为他几乎所有的生长的时间都是跟我在一起，都是我在照顾，所以他跟着妈妈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挣扎，他不会突然说我要跟爸爸，我不要跟妈妈。这对、
哦、应该是不会啦，
这件事情我有选择。但是他知道他会要跟我搬回台湾住，然后会很久一段时间才能看到爸爸的时候，他还是很难过。他有一次就是我开车载他出去，他就突然讲到这件事情，他就在哭。对、哦，然后但是我就安慰他，我就安慰他，我就说 sorry、哦、我就说妈妈不是故意，我说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但是就是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真的很不开心，所以我们要分开会比较好。我说只要有时间爸爸就会回台湾来找你。那个时候前夫还在美国嘛，对，后来他有搬回来啦，但是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是他，我们搬回台湾的时候他还是继续住在美国。那我就是安抚我女儿，但是太太们，你们千万不要因为小孩一难过，你就说好好好，那这样妈妈跟爸爸不离婚了哦，我们就不离婚了，不可以哦，有没有？
真的，
小孩难过是一定的，因为他的生活就是即将要被改变，所以他一定会难过。但是你就告诉他这件事情不是他的错，那我们未来可以怎么做去减轻那些会让他难过的心情。那其实这些心情等到他慢慢习惯之后，他其实也就过了啦。对啊，所以反而是在跟小孩沟通这一块上面，对我来说的困难度其实比较低。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可能父母关系开始有变化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他其实是可以感受到，例如说可能妈妈不开心，或是爸爸不开心，或是这整个家庭的压力让他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闷闷的感觉，让他觉得好像不是很快乐的感觉。我觉得即便是不会说话的孩子，
因为像
对他们是感觉出来的。
因为像我不是就常常带女儿回台湾嘛，我女儿她都自己觉得妈妈在台湾的时候都很开心，
比较开心，
真的都很开心，都笑嗨嗨。对，但是我只要一回到美国的家里，我就没有办法，
很闷，
对，就很闷，而且我就很常叹气，这种心情小孩一定感受得出来啊，一定的，因为他们就每天跟你在一起啊，一定感受得出来，
对啊，因为其实有一些可能在这样关系状态的，可能爸爸或妈妈可能会觉得说，我的孩子不会知道，他不会知道我们现在的关系状态怎样，反正就是继续忍下去，那也许有一天就好了。
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大家都没有去一个自觉说，其实孩子即便他不会讲，或者他没有办法去很清楚理解到爸爸妈妈的关系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那个环境氛围跟情绪对孩子来说，他们是很敏感，他们是可以很快去 catch 到，就是我爸妈现在关系怪怪的。
对，
但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应该不要把这件事情看成好像是他们不会知道，反正我们现在表面上很好，我们就继续做假面夫妻，这样直到小孩长大再离婚。就很多还是会有这种很讲难听就很八股的想法，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反正小孩长大了我们再离婚就好，反正在18岁之前我们继续当夫妻，这样继续维持这样的关系。那你一直呈现在那一种状态里面是非常不快乐的，很闷的，甚至整天吵架，每天见面就吵架，每天见面就是一定会有人受伤。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样的状态之下然后继续忍耐下去呢？
对啊，而且当这样子的父母啊，你们如果是一直硬盯着觉得我们为了小孩不离婚的话，那你们两个人呈现出来的样子就会是这个小孩他接受到的家庭的样子，欸，我觉得那个比较恐怖，可能在这个小孩他长大的过程中，他就是觉得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就是要吵吵闹闹，就是要动不动都吵架，就是要怒言相向，那就会是成为一个他脑海里面家庭的样子，我觉得那个很恐怖。然后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的爸妈也是类似这种状况。然后呢，等到他自己结婚以后哦，他就是跟他的老公就搬到他们的新家，然后他要跟他老公一起睡在主卧室这件事情，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因为他从小从来没有看过他爸妈睡在同一间房间。
哦，所以从小父母都分房睡这样。
对，所以他觉得，欸，为什么我要跟我的老公睡在一起啊，好奇怪哦。
哦，
你知道，就是从他从小接收到的讯息，就是他爸妈会常常吵架，一天到晚在吵架，然后他们也不会睡在一起，更不会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相处，那就是他接收到他觉得家庭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让小孩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概念的话，会还蛮对小孩来说其实蛮辛苦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他们长大过程当中，他那个性格养成，他可能会渐渐的相信就是这世界上不会有完美的婚姻，或者是说会觉得我自己不就是不被爱，甚至是对婚姻会感到不信任，然后或者是在伴侣关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的状态，甚至是他会觉得我就像可能像我妈妈或像我爸爸，我就继续忍耐就好，反正总有一天也许对方会改啊之类的。
对啊，
可我觉得这些状态真的是当孩子在从小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慢慢的就会去形塑出一种就是可能是信念，甚至是一种他的一个观念，他就会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正常的。可是他可能比对其他的可能朋友家人的状态，或者是比对其他的关系状态，他又觉得你们这样才不正常，我家这样才是正常的吧，就很可怕，欸。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会比较不好的情况是，如果当其中一方家长真的很希望离婚，很想离婚，但是他们却为了小孩不离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对小孩情绪勒索。我就是为了你，我就是为了你才要受这么多苦，我就是为了你，你爸一直偷吃我才要忍，我就是为了你，我才要一直那么不开心。可是这又不是小孩叫你做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对啊。
我觉得这种小孩更可怜，更可怜。
真的，我觉得听都觉得好可怜。对呀，因为他真的是被情绪勒索长大。现在看妈妈一句话，就是讲说，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可能在我们那再长一点的妈妈辈的，他们可能就是一直在经历这些状态，然后可能就会跟小孩子说，我就为了你我才忍到今天，我是为了你我才不离婚，我是为了你我要坚守这个家庭，一切都是为了你。孩子们接受到的是，靠我屁事啊。
对，又不是我叫你不要离的，为什么？
啊，
为什么现在都怪到我头上？我有叫你不要离吗？其实没有啊。
对
啊，
所以就是很多也是妈妈或是爸爸们自己脑补出来，就觉得我是为了家庭好，所以我继续在这段关系当中。但其实也许孩子们他们从小感受到，也会跟爸妈说你干脆离婚算了，干嘛那么痛苦。
真的，小孩其实希望的也是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他们希望也是跟爸爸妈妈良好的关系。那如果爸爸妈妈两个人没有办法维持好良好的关系，那为什么不让小孩自己跟爸爸还有自己跟妈妈有良好的关系就好了呢？
对呀，
不要强求啊，真的不要强求。
对呀，也许离婚之后造就了两对佳偶，不是更好吗？
嘿妹，
嘿呀，所以如果有机会，你会想再婚吗？
但不可能啊。我疯了吗我？
好不容易从一个泥沼出来再跳进另外一个坑里，
我可怜啦。因为我会觉得现在伴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陪伴分享互相照顾，就是这样。那既然要陪伴要分享要互相照顾，跟有没有结婚它不是成正比的啊。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有伴很好，但是结婚 No
母汤哥来这样。
对啊，就没有那个必要啦。但十年后说不定我要那个改变主意，有可能需要有没有签名之类的，我在医院的时候。 对啊，至少但目前不会想要，我就是已经没有那个对婚姻的那种幻想啊，或者是、嗯、就是完全没有了，就不要了，
那个泡泡已经没有了。
对啊，整个破成那样，有没有？
对啊，那个童话中的幻想，因为以前就是故事都常讲什么公主跟王子最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
哦、我现在觉得
哪里啊，真的只有
也别给孩子看那些故事了，太可怕了，
真的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有啦现实生活没有哦。
对啊，因为真的小孩好像看那些书看久，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看那些故事长大，就会觉得
对啊，就被
婚姻最后就是这样，然后就是
有啦。现在迪士尼也比较没有走那种风格了啦，
太好了，
对啊，他们也是在跟上时代的，
真的。好，那我们最后呢，想请美乐你，就是可能现在正陷入一种婚内失恋的朋友们一些建议。
OK， 好啊，婚内失恋啊，其实就是当你身边有个伴，然后可是这个人就似有若无一样
明明我有个老
对明明我有个老公，但是我怎么觉得家里空无一人，都没有被关心，没有被照顾。那我觉得首先啦，当然我们还是要去试着看看有没有办法改变这样子的状况。那别人我真的觉得是很难改变，那不如你先改变你自己，你去多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
嗯，
然后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有小孩的话把重心放在小孩身上。那如果另外一个人真的都跟不上你，久而久之的你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他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失婚妇女邱海海里面有教你怎么样好好的离婚，好不好？离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哦，好不好？大家都准备好了以后然后你再勇敢的为自己看看要不要跨出那一步，好吗？
哇，这真的超棒的忠告
对呀、啊，因为日子还是自己在过啦，大家不要那么辛苦、
那最后美乐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活动讯息要告诉大家呢？
哦，有有有有有，就是因为我出了一本新书啊，然后再加上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懒散的妇女，就节目做了很久大家都一直说要见面，一直要见面，然后我都说我不要，我好懒。那刚好这次因为呢有新书，所以出版社会帮我办一个新书的分享会，然后分享会是在4月16号下午2:30在台北的何家人书店民权东路二段上面的
自己 Google 啊，
行天宫附对对对行天宫附近的那一个。然后这一个分享会是免费的，你只要带着美乐你的书来就可以免费进场。然后呢如果没有带书来也没关系，现场就是书店就会刚好有书可以买哦、喔、那来的话其实我就是会分享一些写书的过程，然后也会有来宾来跟我对谈、然后我节目常常来的雷律师，就是专门帮大家离婚的律师，也会来解答一些跟离婚相关的法律的问题，所以爱来哦
我觉得其实美乐你的书齁最好是买个两本，你知道，一本自己看，然后另外一本送给你需要的朋友
真的真的那种太想结婚太想结婚或者是结婚以后太后悔的人都可以发，好不好？
真的，我觉得可能连那个什么户政事务所都可要摆在十本
可以可以可以，我都很想偷偷去摆
对呀、啊，哦，真的是，因为其实看完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感触，甚至你也会去回溯你的婚姻状况，或者是你的伴侣关系，你会去从头会去边看书边去理解到，说你自己有没有成为像美乐你当初那个经历所经历过的那些过程，你有没有陷在其中？然后中间它又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叫做关系渐减清单，你又可以从头再去检视，然后再去对照上面的问题，去确认说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如果有的话，当你越勾的越多，其实你可能真的要考虑说你是不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已经迷失自己了，那你是不是应该像美丽你刚说的，你应该要去找回你自己的重心，拿回你自己的主导权，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快活，我觉得这才是更重要的事。
好棒的结尾哦
小粉丝应该的
超赞的
对，所以其实我很希望大家就是 无论呢你是听美乐妮的节目还是说你去看他的书，然后真的要好好去好好的思考说你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然后让自己的人生是掌控在自己手上，不是在他人手上，也不是谁谁谁的附属品或是谁谁谁的一个被控制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无论如何，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段关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甚至是让自己可以更明确的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那最后呢，谢谢美乐妮上节目跟大家聊了非常的多，也希望呢在跟美乐妮聊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对你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美乐妮上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美乐妮，
谢谢
耶、yeah, 好，那我们下次呢就是外星孩子地球日记再见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